好，这个就开始了。我们呢一起先做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又来学你的话。这是美好的时光，美好的话，主啊，盼望你的灵充满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喜欢你的话。并且照着你的话去行，欢欢喜喜的照着你的话去行，看见你的美德，看见你的慈爱，看见你对我们深层的爱，主啊，让我们这次就快快来跟随你，盼望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话是就进入下一章哈，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这内容也是挺丰富的。实际上，章节不是那么的多，三十几节，但是内容就是很丰富。我们就开始这样子，我们仍然是在那个第三部分我们一直到17章都是在第三部分，这是基本上是一个晚上，主耶稣跟这个门徒的最后一个晚上，然后因为到第二天他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这是预备门徒的一段时间。目前我们已经学过主耶稣，这个我是他的那个七个宣告里边前5个这个今天的话呢是学这个第六个，总共有7个第六个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今天在这一章里边，主耶稣有这个宣告。然后第七个是下一章，我们到时候会说这一章的话，第14章我们可以分成3段就是主耶稣按照主耶稣讲的这个信息分成3段。第一段的话呢，主走后离开世界以后一定会再来这是前边3节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个第二段的话就是主自己的一个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主是显教的路。然后呢，从12节开始是主走后将赐下的福主不是说这个拍拍手然后就走了，那就不再管这个门徒了，不是这样主耶稣这个应许他走了以后，其实也实际上是一个有福的这个门徒都会这个受到更多的这个祝福，可以说给了五，把它总结了5项。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细分多一点这个图画的话，选的是一个是主耶稣是去天堂的路，所以就是那个天梯，可以说去天的那个梯子。下边的话呢，就是一个礼物从天上赐下来，其实很多礼物等一会儿会讲。好，然后我们看下边这3节第一段，主走后。必会再来，我们读一下。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他们在一起吃饭吃完饭的话，主耶稣就给他们那个洗脚，然后开始跟他们讲，直到告诉他们，他们要主耶稣要走了其实主耶稣告诉他们主要走了，说了好多次了，是吧？一直告诉他们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当然，那个门徒的话，当时的话，这个心里不是很清楚。这个，然后自己还得想，主走了以后谁当老大呀什么的，想这种事儿。所以主耶稣给他们洗脚，然后教导他们应该彼此相爱，然后谦卑的彼此服侍，这是上一章讲的。到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到了14章的时候，这个犹大卖主的犹大已经离开了，所以剩下的11个真的门徒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他们心里当然知道主耶稣真是要走了。然后被卖掉了，这个他们心里肯定有忧愁， 因为主耶稣对于他们来讲，对他们这个团队来讲，这个是，这个团队的不仅仅是主心骨，而且是全部。他们往哪里去啊？要遇到的一些难处等等，这个讲的信息，他们出去传福音的这个权柄能力，都是主耶稣给的。现在的话，主耶稣要走了，所以的话，显然就有点这个，树倒猢狲散那种感觉哈。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神要击打牧者啊，这个羊群就分散。所以他们心里说，我们这儿这3年多跟着这个老师一块走传道学习，现在要散伙了，对吧？然后主耶稣的话呢，说我去的地方你也去不了，你也去不了。然后彼得还说，我就是拼命舍命，我都想去呀、啊，我。主耶稣说：“你还有三次不认我等等。”所以他们一听这样的话就更难过了，对吧？主耶稣要离开了，去的地方他们去不了啊！你说如果去地上的什么地方的话，他们可以坐船去看他；现在往天上去，他们心里肯定很忧愁。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忧愁，所以就跟他们说：“你心里不要忧愁啊，你要信，相信我，相信我什么呀？相信这个我说的话，对吧？都是真的。”他说。这个，他就开始安慰他们，安慰什么呢？我这个讲的有点快。这个安慰什么呀？就告诉他们，其实，在父的家里边有很多的住处啊。这个为什么有很多住处啊？因为天父有很多的儿女啊，对吧？所以有很多的住处。所以他去呢，就跟这个我们每个人预备地方去了。然后他说，他就强调了一下，像第二节说，如果不是这么回事的话。如果在那个，如果去了以后不是给你预备地方啊，这个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去了以后你们去不了，那我早就告诉你了，对吧？这个不可能，这个诓到你现在，把你诓了3年，到最后把你扔下来撇下来，我走了，对吧？啊，如果没有这么多住处，我早就告诉你，所以是确定的，天父家里边有很多的住处啊。然后呢，这个这里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这个既然是预备地方嘛，那预备好了就再来接你啊，对吧？那预备了地方 ready 了，这个就可以叫你去了，你就这个他会来接我们啊。这个就是他再来，这个必会再来，什么时间再来啊？那当然，这里的话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主再来，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啊，到了见主的时候，主会来接我们啊，这是主耶稣讲的，对吧？我如果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那就一定会再来接你们啊。另外的话呢，将来的话，他自己会来到地球上来审判世界啊，那就是世界的末了了，对吧？那是另外，所以从两个角度可以看哈，一个是每一个个人他会来接我们，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将来的话，整个的地球的人，这亚当这一家子，全人类要看见主耶稣再来啊。这里我想提一点，就提到这一点的话，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这个信主的人去世以后会立刻与神同在，啊，这里我举了几个例子，所以你可以看很清楚。实际上，你比如说第一个例子是这个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啊，在路加福音我们看过哈，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跟他说。这个，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这个当时他当天死掉，当天就跟主同进乐园了啊，就这样。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斯提凡，是七个执事里边其中一个。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这个他跪下来祷告，这个替别人求赦免，然后他看见主耶稣。那个在天上站起来了，要欢迎他回家啊！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回去读一读那一段《使徒行传》第7章最后那一段如果不是去天堂的话呢，主耶稣这个也没必要把他站起来请他了。有的人说啊，这个信徒死了也跟那个不信徒一样，都是埋在地里边，然后等着灵魂就在地里边等着。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信主的人啊，这个。是圣经上说这个与这个我在身内就是与基督隔离啊，对吧？ 这个在身外的话，就是与主联合哈。所以这个，当我们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跟基督在一起了。但是当我们在身体之内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是跟主耶稣隔开的，因为他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这是从身体角度来讲啊，从这个灵的角度来讲的话，等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对啊，实际上主耶稣还有天父还有圣灵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啊，我们随时都是与三一神在一起住的，实际上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边看见许多的殉道者，他们的灵魂在天堂，这样的话他是亲眼看到的。并且那时候显然还没有到世界的末日，对吧？他就看到了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个证明，就是说信主的人我们在地上这个去世的时候，我们会马上就跟主在一起哈。这里的话，我这在那个作业里边给大家一个有趣的数学题哈，不知道有没有人做哈？就是将来耶路撒冷哈是个四方的哈。对吧？圣经要讲四方的，这高度和宽度和长度都是4000里，4000华里啊。如果你用10%的空间，这个来住人，假定哈盖成一层层的楼啊什么的，对吧？盖多少层的话，就是4000除以33，对吧？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呢？这个100多层啊，是吧？应该是这样吧。这个33里，我为什么选了33里呢？我就一个好算，比较好算，就10英里哈。这个人啊，在这个站在地上啊，一般的人就，他不要说姚明啊，姚明看得远一点，就一般的人，比如说1米7、1米8什么，就是2米的吧。啊，姚明应该也不会超过2米吧，不知道。因为2米的人能够看天边的时候，在地上最远处的，在地球上的建筑物，他能看多远呢？他也就看3英里左右。这个不会超过4英里，因为这个地球是圆的，是吧？它的那个地平线到最后就没有了，对吧？这是看3英里。然后呢，这个平常的空气质量好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能看10英里，那个空气那个雾霾就不严重，就是挺好，还不错，对吧？如果有雾霾的话，你根本看不了10英里，是吧？当然了，如果晴空万里啊什么的，可以看很远，对吧？你像月亮的话，这么大，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吧？这个那就没法算了，对吧？这个我说我就选了一个10英里，就够每层楼够高的了，对吧？就平常的这个用10英里这么高，一层楼10英里高，那已经非常高了。然后呢，每个人呢，如果居住10亩地，盖个房子，那够大了，对吧？所以就打个旗，给你个概念，我们就有个概念。这样你要一算的话，这一就是除法嘛，乘法和除法，然后用10%的空间来住人，其他的地方可以有公园啊，或者是娱乐场所呀等等啊，这样的话呢，总共可以住72亿人，正好跟现在的地球上的人口差不多。当然了，这个地球上的人口只有很小的部分是得救的，是吧？虽然这个有人说有这个1/4的人、1/3的人自称是基督徒。其实很多的都是不信耶稣的，因为从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的人的生活并不是像基督徒的生活，对吧？所以不是真的，只是口头上称自己是基督徒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如果20%的那个空间住人呢，那就是100多亿了，对吧？这就是数学，我们也不知道到最后有多少人去那住啊。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小小数学题的话。你可以看，将来是有很多的人住在那个耶路撒冷，这只是耶路撒冷城，新的耶路撒冷城。那城外呢，对吧？好多别的星球呢，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多得很啊，不一定大家都住在城里，也说不定住在外边。所以将来的话，会有很多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边有很多住处，那的确是真的啊。然后我们下边看第二部分，主耶稣是去。天父家的路啊，这我们现在这是4到11节啊，我们先读这个前边的3节。我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耶稣说：“我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你这个旧字我就画了一条线，这个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哈。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主去的地方去哪里啊？那当然是去父的家里边，对吧？这很清楚，这第二节讲的很清楚。他去，我们刚才读的，他去是给我们预备地方，对吧？那天父的家里边好多地方，他就给你告诉你要这个地方是。住这个张某人，那个人地方住李某人，等等等等哈、啊，这个他给预备地方去了，预备地方，等我们该见他的时候，他就来接我们啊。所以显然他是去父的家，天父的家里面就是天堂了，对吧？但是这门徒的话不知道，对吧？这个所以这个多马的话还是很迷糊啊，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其实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了，要往天父那里去。对吧？他怎么不知道这个往哪里去呢？说这个多马总是呵呵容易怀疑的这种人哈。啊，他说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去哪条路呢？那当然，你不知道往哪里去，更当然不知道哪条路哈。这个耶稣说，就做一个伟大的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个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了耶稣，没有人敢，也没有人配做这样的宣告。你不管这个多少狂人，你看看这世界上，对吧？自古以来啊，包括我们很多的伟人啊，像孔夫子啊等等，没有一个人敢自己这样说，也没有人配这样说。当然，对吧？但是没有这么多聪明人啊，包括那狂人啊，像希特勒这种狂人，对吧？东条英机这种战犯这种狂人。他也不敢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没有人敢这样说。所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看，主耶稣要不就是在说真话，要不就是在说狂话，就是疯话，对不对？但是你从主耶稣这个讲的这些道理什么，你知道他不是疯子，对吧？显然他讲的是真的，就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他是真神，对吧？然后主耶稣讲的，若不接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是去天家的唯一的道路啊！你要想去天堂，一定要让主耶稣领你进啊！这个刚才提到，等到我们要回天家的时候啊，不管你活到99还是活到这个89，等我们的时间到的时候，回家的路就会显现。哈哈，我们回家，你说我们去天堂怎样去啊？那当然，我们是去父的家，父的家在哪里呀？对吧？怎么个去法啊？那条路怎么回事啊？就跟刚才多马问的，对吧？但是等我们该回家的时候，那条路就出现了；不该回家的时候，那条路我们看不见，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凭信心，我们知道还在那儿，对吧？那回家的路是什么呀？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就是道路啊，所以他就是那条路。等我们要该回家的时候，他会出现，他会显现出来，向我们显现，然后来领我们回天家。这是，那他就是那条路。那你不跟着他走，不跟着他走，你去不了天堂，因为这圣经《使徒行传》4:12讲得很清楚，除他以外，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神只赐下了他的儿子来救我们。你说要我还不要他，那不要他你该死，对吧？你自己选择死，那是没办法，对吧？神给你。就为你把你神的儿子都舍了，你说你还不要他的话，你没办法，定他的罪就在一次啊。只有主耶稣替罪人死，啊，很多人这替别人死啊什么的，但是在神面前，这个除去罪，只能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哈，才能做这个赎罪祭，对吧？而世人亚当的后裔全部的都是有罪的，所以不能替别人赎罪，只有耶稣能够替罪人死，而且的确死了，所以呢，让罪得赦免。另外的话呢，也只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对吧？所以他既可信，然后呢，他又的确替我们的罪赦了。那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罪得赦免，然后呢，我们可以信靠他，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一个是罪得赦。变成这个无辜的人，另外的话呢，信上帝 我们变成义人啊，这个因为信让我们变成了义人，所以这个去天堂只有耶稣一条路，主耶稣讲的非常清楚。然后呢，主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啊？真理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啊，对吧？与耶稣相合的，什么叫相合的？耶稣这样说，你说对，跟他一样，同意他的，这是对的。那跟耶稣相对的呢，相反的呢，就是错的。耶稣这样说，假如你跟耶稣不走一条路，耶稣告诉你的路你不去，那你就是错的，这就是绝对真理啊！啊、所以呢，这个耶稣是谁啊？耶稣就是神的道，哈、啊，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对吧？也就是圣经，这个跟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这个，所以我们坚持圣经无误，坚持圣经没有错误，这是啊，基要真理的基要真理，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认为圣经有错误，但那其他的那些东西的话都可能有错误，因为其他的一些真理、基要真理都是从圣经啊衍生出来的，对吧？都是圣经说的啊。如果圣经本身有错误，那你就有可能说，哎，耶稣可能不是通知你怀孕啊，耶稣可能没有复活呀，对吧？等等，因为圣经有错误啊，所以坚持圣经没有错误，这是我们信仰的最基本的一个根基之一哈，也可以说最根本的根基。也不过为过啊，这是主耶稣的真理。那不认识耶稣的人，就是你没有认识真理。不认识真理是什么？就生活在谎言里面。但是生活在谎言里边的人，是不是他就知道他生活在谎言里边呢？哎，不一定啊，对吧？这个箴言书里边说14:12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啊，人以为就是这样，我的人生就应该这么过，啊，就应该吃喝玩乐，啊，这个就应该这怒假账，啊，等等，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哲学等等，哈，人生哲学，他以为是对的，然后你告诉他这正路是这样，他认为你是错的，但是呢，他到最后。啊，实际上是死亡的路，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他没有真理，对吧？他用的那个标准，他用的尺子本身就差，就是错的，对吧？他那个秤砣里边有汗，秤杆里边有水银的，对吧？是假秤，所以他量出来不准确啊。主耶稣是真理，主耶稣道路真理啊，生命就更简单了，对吧？主耶稣是创造生命的主，每个人都是主耶稣造的。他是维护生命的主，圣经说他常用他全能来这个托住万有啊，他是维护生命的主。所以有人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整个的宇宙没有塌陷，哈哈，没有这个所有的星星全部掉下来什么的，这都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因为宇宙的主怎么会死在这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宇宙竟然没有塌陷呢，对吧？但是。这是主，是宇宙的主，让他作为一个人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是维护生命的主，我们能活着都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然后他是救赎生命的主，当我们的生命丢掉了，当我们老祖宗亚当把生命丢了，开始走向死亡的时候，主耶稣又来救赎我们啊，把我们从死亡里边救回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是生命是没错呀，他是生命的根源，生命的维护者。又是生命的救赎主，所以啊，你要没有耶稣，那当然就没有生命啊。有的人，这个你看看，没有耶稣的，全部的都是走向灭亡的。所以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宣告是非常非常对的。咱们在下边继续看下边的，第二部分的下边的几节啊。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几乎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里啊，主耶稣讲的这个第七节，认识耶稣，认识主耶稣，就是认识父神啊。然后这个看见主耶稣，就是看见父神。OK， 这个这是在这个第九节讲的，是吧？所以这是很明显的，这说明啊，这个主耶稣就是神。然后啊，主耶稣又说，耶稣是在父里面，父神也在耶稣里面。OK， 耶稣说话就是父神说话，是吧？那他说这个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儿。这个不仅仅是他说的话，是他不仅仅只是像先知似的替神做话筒子来传话，不仅仅如此，而是当他说话的时候，他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实际上是父在说话。对吧？这个不是说像先知似的，神先把话告诉先知，然后呢，先知听了神的话以后，好，他就走了，然后找到什么人，然后把话传给那个人，那是传话，那是先知，没错，主耶稣也是先知，但是在这儿，你看主耶稣讲的，他是住是天父住在他的里面，做自己的事，做天父自己的事，就天父借着主耶稣亲自讲话，对吧？所以这个这两点合在一起啊，你说主，有人就说，哎，你怎么你做这样的宣告，对吧？你这样的这个宣称有什么证据吗？对吧？主耶稣这里讲的一个证据就是这个，你们应该信啊，你应该信我，如果即使不信也应该因我做的事儿信我，所以他只讲了一个证据，对吧？做的什么事儿啊？讲的道，对吧？他的生活，尤其是圣洁无瑕的生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们跟一个完全无罪的一个老师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这个耶稣的生活跟他们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对吧？然后这个他怎样生活的，怎样跟人说话，怎样跟人相处，怎样祷告等等啊。他做的这些事儿，然后呢，他行的神迹，对吧？像这个尼哥底母跟他说的，啊，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很明显的，对吧？行这么多神迹，如果是没有神的话，那是不可能的。那一个人怎么能做这么多神迹啊？是吧？所以是很清楚。这个神耶稣做的是也认识耶稣，耶稣就是神，对吧？这个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啊。这样这个结论就是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啊。这两点，前面两点，这个圣经说提摩太前书3章16节，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腓立比书2章6节说，啊，说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他本来就是神，对吧？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神，他本来是神，但是呢，他不是说啊，我就做神，我死活不能当人，他不是这样，他可以放下，结果的话他就放下啊，这个然后这个到了地上来取了个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啊。好，我们下面看看第三段，就是12节到31节这一段比较长，这个很难把它再分，虽然很长很难分，因为他说。一件事他前边说了后边说，所以的话就很难分段，我就把它捋在一起了啊。我们先看看前边这三节，前边这四节，从12节开始，这是第三大段，基本上讲主走后将赐下的父啊。主耶稣要走了，他走了以后告诉门徒，嘿，我走了以后啊，你们其实更蒙福啊，我告诉你 告诉你们，又你会蒙什么样的福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来安慰他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个字儿有个错，可以改一下哈。咦，不行啊，改不了了，对不起，回头再说吧，OK， 应该是个那，结果那弄成那个拿了 ，OK， 好，回头再说啊，对不起。然后第一件事，这主走后，主升天以后，离开他们以后，将来门徒遇见的最有一主让他们赐给他们的第一个福分，或者是他们会得到的第一个福分，就是门徒将要做更大的事啊。什么叫更大的事？他说，我做的事啊，你们要做，并且做的比这更大的事啊。这十二节讲的更大，并不是说能够行更大的神迹，是吧？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怎么可能呢？对吧？这个不是行更大的神迹，而是更广泛的传福音，令更多的人信主，对吧？你比如说，当年主耶稣没有到中国来传福音，对吧？而我们呢，现在呢，在中国人中间传福音。啊，这就是已经是主耶稣没有做到的事，对吧？至少他在地上三年多没有做到的事，是吧？但是我们呢，这个就去做这事，是他是讲到更大的事，是讲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因为他建立那个当时，他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他当时建立的教会实际上很小的一个教会，对吧？当时这五旬节那一天教会诞生的时候，也就100多人，对吧？在那个马可楼，一般都认为是在马可楼那个2层楼那里祷告啊什么的，那就是100人左右。而现在呢，信主的人呢，是上万上亿，对吧？这是第一个福，门徒将做更大的事。第二个福，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祷告会蒙应允。啊，这是第三十三节讲的啊，13、14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奉主的名是求什么意思啊？奉主的名啊，就是以主的名义，对吧？或者是打着主的旗号，当然了，要符合主的旨意，你不然的话就是假传圣旨嘛，对吧？就换句有点像，比如说 ，OK， 一个小孩到邻居家那里，对吧？这个他去这个说，哎，那个王大爷，我管你要借个锄头，我爸爸叫我来到你们家来借个锄头。哦，他说，那行啊，你拿吧，因为他打着他爸爸的名义去要的，就这么个意思。如果他打着自己呢，我要个锄头，那别人可能，那人王伯伯可能就问他，你那个锄头干嘛？你那小孩子家里不小心砍着叫啊，对吧？但如果他说他爸爸叫他来拿的话，他就以打着他爸爸的旗号，用他爸爸的名义来要。而这里的话呢，主耶稣是让我们奉他的名，用他的名义来求什么，对吧？到向天父求的时候，这个求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个我们可以奉他的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属于他的，对吧？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名下的，所以我们向天父求的时候，这个主耶稣说他自己会成就，他说我必成就，那十三节里边，对吧？所以这个然后十四节又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说这一件事说了两遍啊，这个主自己会成就门徒所求的啊。你说，哎，我们向天父求，为什么主耶稣自己来成就啊？他说，为什么？因为这个主耶稣得了荣耀以后，就是复活以后，他说他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对吧？他本来就是天地的主宰。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讲的是，这一切都是为他，都是被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对吧？这本来就是天地的主宰。然后呢，这个他复活以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全部都是他的啊。所以他可以在天上支配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资源，在地上的资源当然也可以支，也可以支配，对吧？如果没有去地上缺少资源的话，他甚至可以自己来创造一些资源，甚至对吧？这都没问题的啊。这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28章18节里边专门提到了哈，然后主耶启示录里边提到啊，主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吧？这所有的权柄都在主的手里，所以他有这个权柄，当然也有这个能力来满足、来应允我们所求的。哎，那既然这样的话，既然主这么说了，给开了一个这个好大的支票，可以说，对吧？我们求什么，他都可以，他都会成就。他不是可以成就，必成就，对吧？你说我们需要五块钱，管他要；或者需要500万，也可以管他要。就是他就给你几乎开了一个空头支票。这个我们，但是有一个条件，当然就是因为你靠以他的名誉向天父求，一定要名正言顺，对吧？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对吧？这个你求了，到最后就像雅各书讲的。是用在我们的宴乐里边，对吧？这个光为了这个吃喝玩乐，那这样的话呢，那不是奉主的名求，对吧？那是妄求啊！但是当我们去做主的工作，对吧？去传福音，去建造教会啊，遇到难处啊什么的，或者是需要资源的时候，我们只管向主求，因为主的这有应许，他一定会垂听啊。戴德生说过一句名话哈，对吧？大家都知道，他很熟悉他那一句名话，我若有1000英镑，绝不留下一块不给中国；我若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啊，这个，但是他说过别的很多名话，这其中另外一句话就是：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永远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啊，所以这个戴德生自己这生命。包括他同工的，包括内地会，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同工啊，宣教士都可以做这个见证。的确，因为当我们用神的方法，就符合神让神满意的方法，对吧？不是用人的小聪明啊等等啊什么的，偷偷摸摸的干事儿，不是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啊。当我们去照着神的旨意去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的时候。永远不会缺乏神的供应，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了，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任何东西，我必成就。所以，这是绝对是可以完全可信的啊。OK，我们下边继续读16节啊，我把中间断了一段16节17节，然后讲上26节啊，因为这个这一大段这个提到专门提到这个圣灵的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是第三个部分。圣灵保惠师会降临，主走以后，不是说啊，你们这帮人自己搞吧，不是这样，而是派圣灵保惠师来做门徒的这个帮助啊。这个保惠师这个词，保惠师这个词翻译的话，可以作为翻成安慰者，可以翻译成这个。辩护人啊，这个所以有好几种翻译安慰者当然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你受伤了，对吧？你这个心里难过呀，他安慰你是吧？辩护人的话就是，哎，这个你有这个难处，但是呢自己说不出话来，那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不知道怎样为自己辩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啊。这个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哈。 所以这是主的应许，他走以后，圣灵会来做门徒的保惠师。然后十七节提到圣灵是真理的灵啊，而且呢，使徒们都认识圣灵。使徒们怎么认识圣灵啊？因为他们行神迹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行的，对吧？所以他跟圣灵打过交道啊。不仅仅使徒们认识圣灵，应该认识圣灵啊，这个我们都应该认识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住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来引导我们。啊，罗马书八章九节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所有属于基督的基督徒啊，这个都是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这是很清楚的。然后圣灵在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工作，我给他这个就从这几节里边我们看一下，总结一下。一个是安慰保护，我们说了他是安慰者，是辩护人啊，安慰辩护啊，这个安慰很清楚。然后辩护的话，这里有一个辩护实际上是在神面前替我们辩护，可以说哈，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所以这个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啊。这是这个辩护，实际上是也可以变成一种怎么说呢？他就替你说话的一个人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人啊。然后呢，十七节和二十六节都提到他是真理的灵，然后他要指教你们啊一切的事儿，这是二十六节里边，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他是。所以换句话说，他那个圣灵的工作是指教我们真理的。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搞不清楚，脑袋跟浆糊似的，跟下头子全乱了，对吧？但是这个圣灵会教导我们，让我们清楚，哦，原来是应该是这样啊，这个道理是这样的，或者是我应该这样做。这个既然圣灵指教我们真理嘛，对吧？帮助我们能明白真理啊，我们读经以前最好是下祷告，求圣灵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明白要读的经文，帮助我们把所读的那些重要的教导能记住啊，这个然后呢照着去行啊，赐我们能力能够照着去行。所以这个求智慧、求记性、求能力啊，这个在读经以前。然后呢，你看看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二十六节最后一句。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就是提醒主的话啊，就提醒我们，哦，你看记得吗？圣经是这样讲的，对吧？主见到这个撒该的时候怎么说的，对吧？在他家里做客的时候，主耶稣是这样说的，对吧？但是这种想想，你得平时的话得训练自己啊，常常把主的话存在心里边，对吧？能记住到底主耶稣讲什么，对吧？圣经这一段在教导什么，那些教导的话应该记在心里面。那这样的话呢，当我们有迷糊，遇到迷糊的时候，迷迷糊糊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这个，或者是需要怎么说呢，比较软弱的时候，对吧？打不起精神的时候，对于这个胆怯的时候等等，这样的话圣灵可以提醒我们从前读过的圣经，对吧？如果你根本不读，对不对？那圣灵就缺少了一个工具，是不是啊？这个那圣灵老是跟你向你说，但是向你说话的话呢，但是不是接着圣经说，那这样的话，这个你就不是确定这是圣灵说的，还是邪灵说的，还是自己昨天晚上吃土豆吃太多了，自己异想天开自己想的呀，对不对？你不清楚了，对吧？但是如果圣灵提醒我们圣经上的话，我们从前读过这话，对吧？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记着了，这样的话圣灵一提醒，哇，对，主是这样教导的，那就非常清楚了，对吧？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教导我们、引领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甚至可以说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就是提醒我们这个圣经的教导啊，教导我们明白圣经、记住圣经，然后呢，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啊，给我们出主意的时候，他会提醒圣经上的话啊。好，我们下边继续读哈第十八节。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 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这第四个啊福分啊，主耶稣要赐下的福分。门徒就是信徒，会蒙圣父爱和圣子爱，可以说是蒙圣父和圣子双重的爱啊。这里21节说，爱主的人会蒙圣子向他显现啊。这个爱主的人会蒙这个圣子向他显现。那这个显现什么意思啊？对吧？忽然间出现在你面前，这是极少见的，不是说没有。因为主耶稣曾经像使徒保罗就这样显现，用大光照他什么的。当然一照他，保罗看见的也就是一个大光，然后就眼瞎了，也没看见主耶稣长得什么模样，对吧？啊，但是那是主耶稣并不是说不向人显现，也偶尔向人显现，很少见。但这里显现主要的是，爱主的人的心灵的眼睛会被打开，我们靠着心灵的眼睛或者是信心的眼睛，会真实的看见耶稣啊，是这么一个看见啊。这个所谓的他的显现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而是靠信心，对吧？我们这个信心会越来越增加，对吧？然后这个对主的认识越来越深，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主对我们来讲就是越来越不仅仅是越来越真实，本来就真实，而是越来越跟我们打交道的机会就越来越多，我们跟主相交就越来越密切，就跟那好朋友一样，关系越来越密啊，就是这样。所以这第一个是爱主的人会蒙圣子向他显现，第二个，爱主的人蒙圣父和圣子的爱，这是都是在21节里边，对吧？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这是爱主的。他说：“爱主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个人的话呢，爱主的人呢，蒙天父爱，也蒙这个主耶稣爱，对吧？并且呢，主耶稣要向他显现。第三个的话呢，这个讲到爱主的人有三一真神与他同住啊。17节我们刚才读的前面那个幻灯片上，17节说了，那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啊。这是主已经说过了。然后23节提到，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这个，所以的话，你可以看，他说我们这显然的话，这提的很清楚，这三位一体的两位啊，圣父、圣子要与我们同住。那当然，圣灵这一直会与我们同住，对吧？但是圣父、圣子也与我们同住。这个有人说，这可能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因为主耶稣平常的是在天上，对吧？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个灵，对吧？所以这个主耶稣是，这是主耶稣，他既是人又是神，对吧？当我们说他是神的时候，对吧？他是圣子的时候，他也是个灵，对吧？神是个灵嘛，所以他与我们三一真神与我们同住，对吧？是这样。当然，主耶稣的身体现在没跟我们同住，否则的话，我们里边都装不下他了，对吧？但是这个。但是这个三一神与我们同住，当然你说装不下也不一定，因为 他的潜在的身体是属灵的身体，所以不一定受物质限制啊，因为他可以破门而入，对吧？门关着他都可以进来啊，所以这很难讲。但是这里很清楚，有一点就是，圣父、圣子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就是有三一神与信徒同住啊。这一点的话，我这里加一个说解说，就是划时代的一点。什么叫划时代的一点呢？就从前没有的事，对吧？这新的一个时代，新约的时代可以说，因为在旧约时代过去啊，都是这个圣灵可能会降临在一些人身上，的确有人有这现象，但是呢，降在人身上以后呢，会离开啊。这个撒母耳记上，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然后呢，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这个所以耶和华的灵可以离开一个人，从前降在了扫罗身上，对吧？但是后来的话离开了他。然后这个列王记上十八章提到以利亚，对吧？以利亚是一直是这个服侍神非常的忠心的，但是由于他在那加密山上打完仗以后，跟那些假先知，这里提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啊。但是这是不是一直在他身上了？就不一定。在这之前呢，有没有降到他身上？圣经上没怎么讲。但是这个有可能降在他身上，但是又离开了。要这一次降在他身上，也不是永远一直在他身上啊啊！这个经常又感动他的，这个圣灵常常的感动他，对吧？他可以行神迹啊什么的啊，因为一个人行神迹总是圣灵的感动，不是凭一个人，不是凭人自己，对吧？所以当这个以利亚行神迹的时候，肯定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来行神迹，但是他平时的话呢，由于是他到了第二天逃跑，这个耶洗别追他的时候，他开始逃跑的时候，圣灵是不是仍然在他身上，那时候就不很清楚。但是这个主要的这个观点就是主要的信息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旧约时代圣灵可能会降临在人身上，然后呢有可能会离开。圣灵降临在大卫身上，所以他可以打败这个狮子，打败这个熊，对吧？但是他犯罪以后，他迫切地向神祷告，大家回去可以读诗篇五十一篇，对吧？他求神不要从他身上那个撤去这个圣灵啊，不要让圣灵离开他什么，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圣灵离开了扫罗。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三一神会与主耶稣的门徒同在啊，就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同在，这个不会离开，永远不会离开啊。这是划时代的恩典。这里有一点，这个二十三节刚才我们读到了，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啊。这个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主的人一定是遵守主道的人，对吧？这是二十一节讲的很清楚啊。然后呢，这个二十三节也讲的一样，对吧？而这个遵守主道的人就是认识主的人。这是约翰一书二章四节讲的，也是使徒约翰写的。这个人若说我认识神，认识基督，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所以这里很清楚，人说认识他，但不守他的诫命，他的话你根本不听，对吧？神的命令根本不听，那这个人的话是说谎话，他根本不认识神，他根本不是基督徒。然后第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你遵守主道，主的命令我们照着去遵守，我们心里愿意遵守，不是说哟非常痛苦但是还要遵守，不遵守的话该打呀，那不是这样，而是主的道是生命，对吧？是完全好的，对吧？这个主的心意是纯全，这个美善，对吧？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心里欢欢喜喜的去遵守，虽然有需要付代价，有的时候甚至付生命的代价也有可能，对吧？但是我们仍然会愿意遵守，因为知道我们在地上这次受的这些至赞至轻的苦楚，对吧？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是吧？所以因为如此，我们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做，因为这是蒙福的路，对吧？当我们愿意遵守主道呢，这种人，使徒说爱神的心在他里边实在是不安全的，就是说他对神的这个爱是真心的，不是虚情假意的啊，不是一半爱神一半爱世界，不是那样啊。所以这里讲了一个爱主的人这么多的福分啊，有圣子向他显现啊，圣父圣子爱他，三一神与他同住，这么好的福分，爱神的人是谁呀？哦，爱主的人就是遵守主道的人，就听从主命令的人。这种人的话就是基督徒啊。这个如果一个人不爱主，那圣经上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这是非常严厉的话，对吧？这圣经讲，这是哥林多后书16章，大家回去可以找。这个所以这个不爱主的人实际上是身上有咒诅的。那当然是不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不信耶稣的人都是在这个神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咒诅之下，可以说啊。好，我们下面继续读的最后一段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边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这是最后一个，主的平安保护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啊，保护身心。他这里讲到，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啊，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啊。”他主的平安，他说跟世人的平安，他做一个比较，他说他的平安跟世人赐的平安不一样。那世人赐的平安是什么呀？这里没讲。但是呢，我们知道，从我们的经验可以知道。世人赐的平安，比如说你找到你一个朋友啊，赐这个，或者是甚至父母赐给我们平安，都是短暂的，靠不住的，对吧？你说是不是福分？当然也是福分，但是呢，你不能完全的把生命依靠它，对吧？那就靠不住。我这给举个例子，比如很多人都相信有钱一定幸福，对吧？这个拼命的挣钱，大。也都想一起向前看，哈哈，对吧？都想挣钱啊，这个以为有了钱就一切都妥了，但未必，其实未必。我给举两个例子哈，都是在美国的例子哈。美国这个中彩票的人啊，美国这有些很多的州有彩票啊，这政府发的这玩意儿就是叫鼓励人赌博的事情啊，实际上也是帮让人捐款给这个政府的。因为这个股票，这个都每次政府都会赚一部分钱啊，这实际上是骗钱的，政府骗钱的。这个美国，你这个做一个统计哈，还有人统计这个中彩票的人啊，中六合彩的这种人，这里边的人超过一半都到最后破产。呵呵，你说要他忽然间赢了这么多钱啊，对吧？上亿啊，几十亿啊，甚至这么多钱。这家伙怎么会破产呢？哎，超过一半的人破产，呵呵，是这样。你说有钱一定幸福？没有，未必。他没钱的时候，可能对吧？夫妻两个虽然没有多少钱，但是非常同心，对吧？那、这个，寒窑虽破能避风雨，两个人过得也挺好，对吧？但是呢，他有了钱以后呢，到最后这个有的这是变得非常不幸福，我上这个研究所的那个州，佛罗里达州，这个有一个人中了个彩票，以后是吧？报纸上当时登，他就拿出一部分钱来，他的几个兄弟姐妹每个人分一部分，啊，都是分一样的钱，我都忘记分了多少钱了，可能是每个人给10万啊，给5万啊什么的。结果他有个二姐呀什么的，有一个姐姐，认为他不应该跟别人分一样多，他应该比别人多分。因为他， 多么对家的贡献大呀，也不怎么回事儿。结果他拒绝多给他，结果他那个二姐夫，他二姐那个丈夫就买了一把枪要来枪杀他，所以吓得这个人天天跑东跑西颠的。你看这个买中了彩票有幸福吗？也不一定幸福啊。另外一个例子给你举，美国医生啊，医生和律师在美国这个各个职业里边、行业里边都是赚钱多的啊，这个算高薪阶层，但是。这个医生的自杀率，这个超过普通人的2倍，而且很多的医生入不敷出啊，是这样子啊。这个一般的人，这个在美国这个自杀率的话是10万个人里边会有12个人自杀啊，每10万个人里边，12个人会自杀，所以将来死了都是他是死于自杀。但医生呢，10万个里边呢不是12个。二是28个到40个人自杀啊，这是相当高的，对吧？至少多出2倍了，对吧？你说这都是有钱的，对吧？你说第一个中彩票的人，可能忽然间他傻瓜，他没有弄过这么多钱，他忽然间来钱了，他脑袋昏了，对吧？这个破产了。你看那医生呢，受过高等教育，并且非常高等的教育，严格的职业训练，对吧？到最后自杀的，这比普通人高好几倍。所以，这个有钱不一定就一定幸福，这是世人赐的。世人给你什么呀？父母能给你什么呀？对吧？就给你点钱啊，给你点什么呀？他别的他也帮不了你什么呀？他能帮你什么呀？你知道吧？这是世人赐的，但是基督赐的平安是真平安。基督赐的平安能除去忧愁，能除去胆怯。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 今生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心里有平安，很平静。为什么很平静呢？为什么想到未来是不恐惧啊？因为我们不会遇到不能忍受的试炼或者试探。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指着未来，我们在地上的几十年啊，不知道剩下多少年，对吧？我们活到100岁还剩下多少不知道，对吧？剩下的几十年，主不会让我们遇见我们不能忍受的试探。那说会不会遇到试探啊？那当然可能会遇到试探或者试炼。当那个试探和试炼真临到我们的时候，对吧？神一定会赐下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过得去。那这样的话，你还怕什么呀？不用怕了，对吧？对吧？没有过不了的坎儿。你说，哟，我现在的坎儿实在的就很困难，简直是心如刀绞的，很难了，对不对？我忍受不了了，忍受不了，求主开，对吧？因为主有这个应许，是吧？回去可以读那个《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啊，这是今生心里很平静，对吧？然后来生呢，对吧？将来在天上呢，福乐常在，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将来要与爱我们的天父，对吧？和替我们死的恩主耶稣，跟他们一块儿住在美丽的天家，永远住在一起。那这你想想，今生对吧？没有过不了的坎儿。跟头咕噜的，到最后，哎，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上天了，然后永远的福乐等着我们。那里去了以后，除了这个天父和恩主，还有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呢，对不对？这个不用搁这半个地球了，我们可以随时见面，那不很好吗？不管是住哪一楼的，我们都可以见面啊，对吧？或者去哪个星球，到哪里去种菜呀，也有可能啊，对吧？就福乐无穷。所以，而且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平安的话呢，是真的平安。为什么他有话，他的话在那里跟打包票呢？对不对？主耶稣说了，对吧？圣经上这样有应许，那我们就绝对的可以相信，神绝对不会说空话，对吧？神说话一定会兑现的，不像我们人，对吧？说的话前说后否，口是心非的，不是这样。神的话一句就是一句，然后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这是这个第五个，这个也是最后一个福分，可以说。然后这里有最后啊，有一点这个难的地方，我给稍微比较难理解的地方，稍微给解释一下。这里说这个28节最后一句话，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啊，父是比我大的什么意思？这个好像不是原来不是说圣父和圣子是同尊同荣嘛，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你要记着，主耶稣讲话的时候。他是道成了肉身，对吧？ 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取了个奴仆的形象，取了一个比神低一等的这个形象，就是人的形象，对吧？他成了为变成了人，成了人，对吧？当时他说话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是人，我住在这小地球上，我呢现在去呢要去父的家里边，对吧？现在的话，我到我父的家里边以后，他就回到了这个他从前的荣耀，对吧？就是从前与父神这个同尊同荣的同荣的那个同样的这个尊荣的那个地位。所以，但是他在说话的这个时候，跟门徒讲话的时候。"他说："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所以这个你这个当时是这样的。所以他给门徒说："他说如果你们真爱我啊，这个第28节说，如果你们真爱我的话呢，因为我要到父那里去，你就应该高兴才是啊。为什么？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呀，对吧？这个你我去的那个地方是更好的地方，我现在的小地球这个小地方，对吧？我去那地方是。"这个是好多了，比这个地方，因为就相当于你这个怎么说呢？一个穷人的孩子忽然间这个要去北京上大学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又全额奖学金，每个月还发钱等等，去个更好的地方，那你可高兴啊，对吧？别哭哭啼啼的了，对吧？或者是这个女儿养大了，然后结婚了，然后要出嫁了，当然有点舍不得，但是。这个毕竟是结婚了，然后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啊，是喜事儿啊，对吧？嫁女儿也是喜事儿啊，应该高兴啊，等等啊。他讲的有点类似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天上比地上要好的太多了，对吧？所以他给门徒说："如果你真要是说爱我的话，我现在去要去享福了，是吧？我现在要脱离在地上受苦的日子了，你应该为我替我高兴更好，也才是啊。"所以我这里讲这个，讲到主耶稣从天上到地下，腓立比书2章6到8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刚才读过这段上边的经节，他这意思就是这样，对吧？他来地上的时候，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那当然，父是比他大的，但是他到了天上以后，跟父是同尊同荣的，这是分工不一样而已。这里还提到这个撒旦啊，这世界的王30节，世界的王要到，所以呢，他不能给那个门徒多说话了，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他没有说这个犹大要到，他说世界的王，因为犹大正在被世界的王利用。因为世界的王撒旦已经进入了犹大的心里边，说犹大干什么事儿什么的，实际上是撒旦在催死他，在催他怎样去做啊？他说："因为他马上就要到了，所以的话呢，马上我就要被逮捕了，没办法，不能给你们再多说话了啊。"他称这个撒旦是世界的王。什么叫世界的王？就掌控着这世界，这个，是掌控着世界啊。这应该没这个"这"啊，我把它去掉。掌控着世界，这个掌控着世界这个邪恶体系和其中的资源。这里世界，从前应该给大家提过，这个这是一个邪恶的体系，敌对神的一个体系啊，以人为中心的一个体系哈。所以这个因为人都是世人都是罪人，因为他有罪，所以呢，这个魔鬼就利用人的罪来控制人啊，所以。这个每个人都，在魔鬼的控制之下，在信主以前，我们也是如此啊。这就为什么撒旦被称为这世界的王啊。实际上，我们不是撒旦造的，他凭什么做我们的王啊？对吧？但是呢，因为这个家伙他，因为我们身上有罪，说他用我们的罪来挟持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被他俘虏的，就是没信主以前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当了这个王，实际上他自己抢的。主耶稣说：“这个30节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世界的王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撒旦到主耶稣面前，他对主耶稣无可奈何啊，因为主耶稣里边没有罪，所以撒旦 没有任何落脚的地方可以这个来攻击主耶稣，对吧？如果有罪呢？如果有罪的话，这个圣经说，如果你犯罪，就给这个撒旦一个这个塌脚的地方，一个落脚的地方了，对吧？给他一个这个攻击你的这个地步，给他一个落脚的一个地方了。但是主耶稣里面没有罪，所以撒旦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说就进入到主耶稣心里边来控制主耶稣，不可能的。作为一个人，主耶稣作为一个人，撒旦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没有罪啊。然后呢，这个主耶稣31节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这样的话，起来，我们走吧。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啊？他说主耶稣说，我上十字架是因为我爱父，是因为我顺服天父的吩咐，不是被撒旦给打败了，对吧？撒旦虽然来要抓我什么的，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表面上看好像他把我打败了，实际上给分不可能的，他给分打败不了我哈，他对我是毫无办法。这个但是我上十字架不是被撒旦打败了，而是我自己愿意上去的啊，我是因为我爱父。实际上，主耶稣不仅仅没有被撒旦打败，而且主耶稣上十字架正是战胜了撒旦，对吧？所以希伯来书2章14节说，儿女就讲着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有血肉之体的人，把我们这些有血肉之体的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他自己这个取了一个血肉之体。而他取了血肉之体，为什么呀？是为了要败坏那掌死权的，为了败坏魔鬼。所以，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大胜，而不是大败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这一章哈。这一章我们分了三部分啊。第一个信息就是主走后必会再来，对啊，来接我们到天家与他同住。第二个的话呢，第二大段就讲的主是去天家的路。这个等到我们要回家添加的时候，那条路就显现，就是主耶稣会显现，来接我们，其实我听过，我读过不少，至少有2、3个这种见证，就是等这个老人要去世的时候，这个他自己还当时脑子很清楚啊，怎么回事？他说：“哎，我看见主耶稣要来接我了啊，这个。”这是在30、30、30、40年代，有一个老的传道人就是这样，他隐隐约约觉得他要走了，所以他把他儿女们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呢，给他儿女们讲讲，先讲着讲着，然后就跟他们说，好了，我要走了，主耶稣来接我了，我也要跟你们说再见了，然后说完这话，哎，你就没气儿了，走了，这个。所以这个，这的确是真的。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也是一样，对吧？那三个例子讲的，信徒离开这个身体，当这个身体心脏不再跳的时候，脑子不再转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这个身体就跟司机下车一样，就下车了，我们就离开这个身体。但是与身体分离就是与基督同在，这圣经讲得很清楚。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们也提到这一段里面提到主耶稣做了第六个我是的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凭着一个宣告，我们就知道这主耶稣一定是神因为他不是疯子，所以能做这样宣告的人，除了主耶稣，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一个人自己说我就是真道路、真理、生命。有些怎么说？有些其他的宗教的发起人，对吧？像佛教的释迦牟尼甚至回教的这个穆罕默德他们都说：“哎，我认识真理对吧？我知道真理我知道真理怎么回事我知道怎样能够是脱离现在的苦楚，然后进入涅槃的这个地步什么的。 所以你就照着我这去做，去做啊，天天打坐等等啊，这个，但是他没有敢说他就是真理的，对吧？他只是说我认识啊，我知道，甚至他能知道是自己悟出来的啊，他自己不是他自己是他人自己悟出来的，对吧？他说不定那个脑子走火呀、啊，或者是怎么回事？他就是人间的理学就是了。他绝对不是神的启示。最后一段这长一扎大长段啊，就是主走后将赐的福分啊，我们提到了五个，门徒将做更大的事，比主耶稣做的更大的事。主耶稣这是在以色列传道，现在的话呢，福音传遍全世界。第二，我们当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会蒙应允。第三，圣灵保惠师会降临。啊，引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信徒会蒙圣父爱，也蒙圣子的爱，然后主的平安会保护我们身心灵啊，对吧？我们遇到的试探都是我们能忍受的啊，然后今生啊，主耶稣会带领我们，他是我们的啊牧者，我们的他的羊，对吧？他会与我们同在，那来生更是如此啊，就是这样。好，下面的话就是我看看几点了，我过了4分钟了。这些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讨论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的，包括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讲义里边这个问题，有没有大家要想讨论的？我想第二题那个多马、腓力还犹大都问了一些问题哈，对吧？多马的话实际上没有问问题，只是说了一句话：“我们不知道你去哪儿，我们怎么知道去哪条路呢？”对吧？那个犹大问的是：“主啊，你怎么向我们显现？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呢？”其实主耶稣回答他了，主耶稣说：“只要是听了我的命令就去遵守的，就是爱我的。”那这样的人的话，我都会向他们相信，不光是你们，对吧？包括那些因为你们传福音他们而信的那些人，都会这样啊，对吧？这个到底是什么障碍使他们不明白主的话呀？因为他们仍然是凭着眼见，对吧？当主耶稣说他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啊什么的，他们不知道在说什么，对吧？他们看到的都是地上的事儿，所以这是问题。而主耶稣要引导他们，要凭着要用信心的眼睛，就像当年亚伯拉罕，从远处望见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欢喜迎接，那种看见，是吧？是肉眼看见的吗？不是，是吧？完全是凭信心的眼睛。所以他们这些信心的伟人，来这个向往在更美的家乡，这就是基督徒不凭眼见而凭信心靠过日子啊。OK,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停在这儿了啊。这个我把这个